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我不要打卡，我不要坐班。
真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纠结。
基督教呢，我认为其中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自由。
自由，这不都是小伙伴们想要的吗？所以才不要打卡，不要坐班。
不受约束并不是自由。
什么是真正自由？是你不犯罪的自由。
咱们中国有一古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当然，中国也有古话说"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有的时候会占一些没必要的便宜。
那什么是有必要的便宜？
什么是正能量？
所以美国现在打卡的总的趋势是基本上没人打卡，不但没有人打卡。很多都不坐班了，
我看我周围的基督徒可能还不如我呢。这句话不是没道理，是千真万确。真正带动世界做成巨大发展的，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到现在的普世文明，它基于的价值观不是一百年不变，不是一千年不变，而是从人类创世纪到现在都没变的，就是圣经的道理。
各位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我是文君。有很多朋友啊跟我聊职场里的事儿，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拥堵的城市哈，所以每天上下班都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很多人都纷纷的建议说，哎，那咱们这个公司的管理是不是也变一变啊？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振振有词说，好的管理啊是不需要打卡的。但是事实上呢，大部分公司还是非常严格的在执行坐班和打卡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的。带着各种各样的纠结吧，我想今天呢，我们跟一个从事，至少是我知道他以前是从事管理行业的一位我的老朋友哈，张寻，我们来一起聊聊天。欢迎你，张寻。
你好，文君。
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职场的经历好不好？他们也能够知道我为什么会把你请过来。
好的。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呢，我是先在国企进出口公司，后来到外企，94年吧做自己的咨询公司，一直到我们全家呢去美国，那是2000年。到了美国以后呢，管理咨询方面的一些工作继续在进行，同时呢也担任过政府的代表，也做过一些投资啊，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些工作，与职场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吧。
但是曾经做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咨询嘛，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搞一个论坛，会请很多外企的管理咨询公司。那我记得那时候你出场的时候，你一个人是代表本土的管理咨询公司，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张寻好牛啊。那时候做管理咨询，其实我当时是不明白的。今天呢，就大家因为聊天讨论嘛，好像觉得其实这个管理跟我们都有关系，因为我们坐班要不要打卡，其实都是一种管理模式决定的哈。你在你的职场里有没有过这种说，哎，我不要打卡，我不要坐班？
有啊，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是说打卡不打卡都有个事实。
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呢？你支持我们很多小伙伴说别坐班，别打卡了。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什么结论。因为呢，
这事儿为什么这么纠结呀？
真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纠结。我这样讲嘛，总体的趋势是应该不打卡，特别是咱们现在就是能够够得上白领来参与工作的，你有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你工作的成果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吧？那么你个人的能力肯定是一方面，你的积极性也是一方面，你本身呢有没有这个意愿进行创造，这个创造力是特别关键的。
你是说创造力会被打卡和坐班这样的管理模式给限制吗？
不会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会这个从这个，
我会这样钻空子。
对对，这个方面我呢一直在纠结，我觉得有一定道理的。你要从这三点来说呢，个人能力方面呢与打卡这个关系呢其实不大。
个人能力和打卡的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对，最关键打卡有没有会影响到你的意愿？
意愿，你举个例子，比如说，
比如说你打卡使某些人他觉得我要追求自由，我不高兴。特别很多年轻人，包括不是说现在了，90年代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他觉得感觉是对自己能力一个否定，就觉得我是至于到这个级别吗？这么低一个级别。
为什么觉得这个级别低呢？就说好像我要被监工、
被监督、被监管，
这么不信任我吗？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它会影响他的积极性，所以他可能能力在，能力就英文讲叫 competence 两个 c 啊，积极性就讲的叫 commitment， 它的一个主动性问题。那如果它的后边这个思域被限制住了，前一个会思域会受影响。
我觉得你现在说这两个答案的时候特别清晰明确而且坚定，但是刚才你为什么还说你曾经的公司既执行过打卡也执行过不打卡，到现在你还说自己没有答案呢？
对，因为呢你看具体某一个员工，就是说从这个两个 C 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你会看有些人呢他的绩效不够好，有些人绩效比较好，你就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原因是因为他的积极性不够，那对他打卡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嗯，
那有些人的原因呢，可能他很努力很积极，对他来说呢，如果你执行打卡制度，他的记录会变得更好，对他来说呢，他愿意看到乐观其成，他愿意看到这个结果，那也许他能力不够。对于这类员工的话呢，你要想提高的绩效在于他能力，不在于你打不打卡。
但是我听你讲前者，如果我听懂了的话，就前者和后者好像都是说用不着打卡。就一前者是我很有能力，所以我打不打卡，反正我如果把我能力发挥出来，我都会做得好。那后者是说我没有能力，所以我打不打卡我都做不到更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起就不用打卡了呀？
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前者呢，还包括一类的人呢，他有能力，但是呢他自我约束力不够。那你 commitment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可能积极性不够，我不高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纪律性不够。
还真有人就确实说我就是至于此，我就得被人大辫子抄着。
有这样的。特别是我感觉吧，在咱们这个教育体制下，为什么说，因为你看看我的两个孩子，老大19岁，老二8岁，都是几乎全部在美国受的教育。老大去美国能是5岁，当时5岁半，老二在美国生的。那我本人是中国受的教育，我们作为华人，国内现在的教育也比较了解，朋友啊亲戚啊，那我弟弟的孩子就在国内受教育。那从美国和国内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特点吧，当然这方面我们中国人这边论述很多很多了，我不想谈一些具体现象，我从根本上来说呢，出发点不一样的，
教育的目的不一样。
对，中国是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说你要取得某些业绩。美国的目的性可以说也很强，就是他要培养你的创造力。中国会给你很多考卷，美国会给你很多作业。美国这个作业
是，也就是说你的分数其实没那么要紧。
美国基本上初中之前都没有分数的，那么你的记录是从高中开始的，所以呢从高中以后你的分数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可是你看我儿子呢，他刚刚今年上大学，那么他整个高中过程中呢，我会发现他那种能动性自觉性
比你牛吧。
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用功，我自认我用功程度是属于可能4%-5%，就是上面的顶端的4%的。对，在我们同学中间并不是那么多人都努力，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平均比现在孩子可能还要更努力一些，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大家都是为了现代化嘛，80年代的时候很努力的。但是现在呢，我会发现我儿子的他们那种到了高中以后那个努力程度是一种平均性的，等于说他是等于从小学中学的积累的爆发。我感觉他们的节奏小学的时候非常慢，初中的时候开始加速开始加压，到了高中以后呢完全是自觉。他从早到晚，因为咱们这边只是复习高考，他们不仅是要写论文，还要去考类似像 ACT SAT， 这也跟中国高考差不多，同时要做很多社会活动，像我儿子还负责写一些游戏的评论什么的。他现在正好专业也是属于计算机
网络游戏吗？
网络游戏方面的。对，因为他喜欢打游戏嘛，这么开始。但是你会发现他从早上起来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到晚上12点睡觉，
不用你管的？
哦，完全不用我管。而且呢他是每件事自己全部都自己安排。
所以照你这样说，因为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所以他会养成那种可以很有创造力的很自律的去为自己的那个目标奋斗。
反正我觉得呢，对于他们像美国的孩子呢，大学其实淘汰率也很高，很多学校，因此呢基本上他从高中大学走过了以后就像军训一样，那么等于他一旦以比较好的成绩毕业以后，他工作就像走平地一样。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
就不用打卡，不用坐班，不用要求。
所以美国现在打卡的总的趋势是基本上没人打卡，甚至他不但没有人打卡，很多都不坐班了。
所以我们在北京的这些小伙伴们怎么办呢？
对，
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分享。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我是文君。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要不要坐班，要不要打卡，或者说要不要被要求坐班，要不要被要求打卡。刚才我们在上一段说到一个问题，要不要打卡，要不要坐班，其实它是针对一个人他是否有一个好的自律性，对吧？而美国是因为他教育的目的和中国教育的目的，导致美国的孩子他其实是越往上走会越有能动性、创造力和自律性的，到了职场之后他们就如履平川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那么的轻松，听上去、
嗯、
而我们这边呢这个问题就来了。我的孩子当他回到家里，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家应该装个铃、
嗯、
就是要给他上课铃、
嗯、
下课铃、
嗯、
他一定要有那个指令、
嗯、
要有那个评测，要有分数、
嗯、
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好像他是被这些东西所驱动的、
嗯、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管理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干嘛、
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土壤，所以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小伙伴，如果大家还商量我们要不要被管理，要不要被打卡，要不要被坐班，你是否觉得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我们不够自律。
所以现在就引出这个话题嘛，到底说是不是还需要一定程度的打卡来确保他个人绩效以及公司绩效，还是说应该跟上这个世界潮流，尽量不要打卡。我在90年代中在国内做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两种方式呢往往是属于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打卡的时候呢觉得打卡有必要，因为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当时有一个员工总是迟到，每次呢都跟我说，我知道我错了，我没什么借口，不过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既然知道不是借口，为什么你还要每次都要跟我说呢？
嗯，
没有办法。那么
所以我要在这停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不打卡也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守时？
对，我们有要求。我觉得公司有应该说有三个阶段吧，一个阶段就是说有打卡阶段，这个是一个要求最严格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没有打卡但他有上班时间，
哦，
对吧？那么你不能迟到、
嗯、
但是我不给你打卡。为什么打卡？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在多数员工或者说是在多数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做到达到你说按照你要求上班的目的，可能你要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才要打卡，对吧？那当然第三个阶段就是弹性工作时间。那美国现在我接触的朋友都是白领的，基本都是弹性工作。
说回你之前那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体验哈、
嗯、哼，
就是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把大家不能打卡当做是一种弹性工作时这样来看呢？你就不纠结了吗？
我们的项目都是 teamwork， 都是这个团队的合作。
哦，这是要不要打卡的另外一个参考因素。
对，因为当时的时候呢，比如我们一个项目一般都3-4个人做，我们当时公司10几个人，那如果你要是不来的话，别人就开展不了。
那在美国他们都不要 teamwork 吗？
要啊，他们比如说商定时间，那时间一般都不会迟到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用电话会议啊，甚至现在就上 Skype 的，连那些多媒体都上去了，都有。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非常多的人他说今天我有事儿了，比如我8点钟上班但我变成9点上班了，那他就自觉的晚一小时回来，这已经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常规的一个行为了，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了，习惯了。不知道在国内现在可能还没有这种习惯吧，可能、
嗯、
管理者也不一定接受。
嗯，觉得有两个评估嘛，一个评估就是说、
嗯、
你自己的能力啊，你的能动性能不能去保证把公司的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好。那另外就是说你能不能在决定你自己时间的时候是可以跟团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配合在一起的。
对，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上海办公室，我常年不在国内，那么上海办公室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没有什么打卡，但是呢工作的绩效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个别也会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这种远程管理呢，我们多数按美国方式基本上是不打卡的，
嗯，
肯定是不打卡的、
嗯、
而且呢基本是弹性工作的。
你还是会觉得两边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去过一个更自律的这样的一种职场生活？
我是这样，我觉得哈，首先一个你公司内部要有小文化。那我会发现在我们公司内部，比如我们在一起时间长的，大家呢对文化相应的沟通的比较多的， 那这个方面的根本就可以忽略的。
你们公司的小文化是什么？
小文化基本上呢，你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也是基督徒。基督教呢，我认为其中一个核心价值观是自由。
自由，这不都是小伙伴们想要的吗？所以才不要打卡，不要坐班。
对对，这个是我可以多谈几句哈。这个自由，如果是基督徒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是真正自由？是你不犯罪的自由，对吧？那如果你纯粹理解，就是说我就是不犯罪的自由，就是说按中国人传统的话讲，就是我做好事的自由。其实不完全这样，我认为这个自由就是说你能够有一种选择能力，你是选择的自由。你看你会发现这个圣经整本讲说上帝他给你自由，给每个人自由，但是你会发现他同时给每个人也给你个十字架。也就是说你在接受这个自由的时候，你自由的做一个选择，你要对你选择的后果负责。我们很多小伙伴呢，他想要的自由呢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
嗯，
那不受约束并不是自由。
哎，这就是大家特别搞不懂了。从小我们就认为不受约束那叫自由啊。
那是自由的一种形式，一种表现。但是呢，它不是说我们讲的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社会中间呢，你要这个社会的群体，比如包括公司小文化，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约定，说好我给你自由，那么你要用你这个自由的权利去选择什么？因为你可以选择对你好，可以选择对你坏，
嗯，
可以选择对公司好，可以选择对公司坏。如果说你用这个自由的选择，选择了一个对你和对公司都不是很有利的一个结果的话，那最后你的自由，下一次你选择自由很可能又被剥夺了。
嗯，哎，我跟你讨论一个小细节哈，
嗯，
有小伙伴哈，
嗯，
比如说他们会用公司的办公用品，
嗯，
做自己的事情，
对，
这些选择那它也是一种自由嘛，但是它也极不容易被发现。那对他们来说，反正我自由了，我也做了，反正我为公司付出这么多，
嗯，
我觉得也理所应当，反正也没有人看见，
嗯，
那你说我选择了我就有后果，那我能有什么后果呢？
对，
我有什么可能被你们更加的限制自由呢？
是，这是一个非常 valid 啊，非常有道理的一个问题。这个方面，所以我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公司小文化。如果说你要是从基督徒的角度讲，他不根本就不可能这么想问题。咱们中国有一古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对吧？当然中国也有古话说神不知鬼不觉。
嗯，好矛盾呢。
哎，就看你
我选择什么。
对，看你对什么敬畏了嘛，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有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敬畏心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往往我们中国文化下来呢，可能大家有一种占小便宜的倾向，用公司的纸啊，或者用公司的时间做些私事啊，我感觉这一点来说呢，从职场上讲是肯定是很不道德的，对自己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公司在一起的员工呢，我感觉他们都很高贵，高贵体现在哪里？没有人会介意说为占这点小便宜的，他们会觉得占这种小便宜是不值。我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我真的我感觉这些员工跟我在一起的都非常高贵。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方面我很认同哈，啊，就是哎，我有自由，反正也没人监控我，
对，
对吧？我可以拿，可以用，而且有些人说，那别人拿的更多，我只是拿了一点点。
对，
一方面觉得哎，确实挺不错的，那，
嗯，
另外一方面好伤人呐，啊！难道那些拿了一点点的人会怎么样？你就这么一分为二的说，那他就不高贵了？难道基督徒就没有人也拿一点点吗？
我觉得拿了这一点点对他自己不好。我跟你讲，我个亲身经历，1996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在迪士尼。就加州的那个洛杉矶迪士尼排队，那时候正好是假期，接近圣诞节，很多人排队。美国一个女士，我当时我是第一次去美国，就跟那孩子去讲，你看他们这些人插队，他们是不好，我为你骄傲，你不去插队。
嗯，
大家你是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你是觉得我吃亏了呢，还是说你感到我没这样做，我会更圣洁一些？
我更圣洁一些又如何呢？哎呀，我怎么把我自己扮演的那么龌龊似的？好像
没有没有，
我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至少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占一些没必要的便宜。
那什么是有必要的便宜呢？
什么是有必要的便宜哈？比如说，我刚去那个美国的时候，那个牧师，我感觉我很为他不平， 他不仅仅是做牧师，很多不信主的人，那么今天找他过来，哎，你帮我做个翻译，明天过来你帮我修修车，后天你怎么，我们说你完全是利用你，而且他们很多人就这么白用他十几年也不信主、那么我们那个牧师就讲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受到祝福，我多么高兴，因为他们不断给我机会呢，让我得到上帝的奖赏，天上的奖赏，他要不给我这种机会，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帮助别人呢？
他是这么看的，
他完全这么看，所以他每做一件事他很幸福，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吃亏，那个是很震撼的。
所以你刚提到了一个天上的奖赏，
对，
我觉得这个太超越了。所以因为如果我没有考虑这一层的话、我怎么算都是亏的，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信仰这么重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不是有一天如果所有人都是一个基督信仰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其实真的是不用打卡和坐班了。
我记得如果他要真是从心里边信神的话，我认为打卡坐班可能真的是不必要的。
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我是文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张寻，我们一起聊的是小伙伴们到底我们要不要打卡，要不要坐班。圣经里也说过，说当人类的始祖犯了罪之后、从此以后上帝的咒诅临到人，说你们要劳苦得食。所以很多人就说，对呀，我得上班，我得赚钱，我就不容易啊，我得苦啊，是吧？那实际上你说的那种状态又觉得，哎，这个工作状态又是一种自由，哈，好奇妙，好像也不是那种苦嗨嗨的感觉。
对，因为我是在美国信的主，同时呢我信仰方面的逐步的了解和建立呢是通过实际生活的。我们的教会体系呢是美南浸信会体系，美南浸信会叫 Southern Baptist， 这个是应该是全世界新教的一个最大的组织，他们的人数众多，基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有小企业主，当然也有很大的企业家，但是更多的是劳动者。你可能知道有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是马克思韦伯写的，其实他当时呢讲的还是说18、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欧洲的情况。马克思韦伯是德国人，实际上现在呢在美国呢，特别在美国南部基督教气氛比较浓重的地方，完全是符合他讲的。
你指的是说他尽管是在那个时代的言论，
对，
但
是
现在的情况
现在情况还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人们说时代变了，有些东西要变。
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带动世界做成巨大发展的，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到现在的普世文明，它基于的价值观不是100年不变，不是1000年不变，而是从人类创世纪到现在都没变的，就是圣经的道理。所以说这些人回到刚才说的，他们认为呢我的工作是在荣耀上帝，就跟圣经创世纪讲的，上帝安排你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天上飞的鸟、地上走的兽和水里游的鱼。抱着这种我是上帝的管家这种心态，他能做到说，我第一，我非常积极地去工作，我顺服我的雇主，我每天呢工作呢我会变得很喜乐，最后呢我工作的成果成绩我归于上帝，我也恪守我的奉献，甚至自己的遗产也不会说我那么的看重，那么交给下一代，而是说呢我们刚刚浸信会里面有一位企业家，这回也是随我来华来做这个商业论坛，他们自己卖掉一个公司，卖掉2亿美元，拿出2000万十一奉献给了教会，真实的所有的严格的这样做，而且都是在税前。那因此这样的人，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就觉得他又是自由了。
对，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活在完全的自由之中。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完美哈，我也不敢说他们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但是呢从这一点来说呢，他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快乐是喜乐，就是说基督徒是超越律法的，那对他这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他是超越打卡的。
哎，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提到大家工作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比较长嘛，我也跟我们的读者和听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认识张寻的时候是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够长吧，所以那时候你还没有离开中国，
对，
那个时候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非常敬业和努力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也相当有正义感。
谢谢。
可是那个时候你是还没有信仰。
嗯，
所以有什么区别呢？你那个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样子让我现在想想，哎，也好像也很自由啊，也很、也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也很勤勉呀、自律呀、你也超越了打卡和坐班的律法呀。
这么说吧，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那么个人的一种向善的一些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对善的追求，抛开羞耻感这一点不讲，我很可能成为一个成光标。也就是说，你会把荣耀归于自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你做再多好事是毫无意义的。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你那个时候、那时候你也有成就嘛？我记得你说客户还蛮大的。摩托罗拉呀什么的。对，我现在这样做是不是也在讲的是你那个时候的荣耀？那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会跟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的目的，你觉得它的意义价值完全会有不同吗？
我应该说应该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以这个个人的成就、个人的追求和个人的名声为主。比如说要是在某一个场合啊，某一个名人对我可能讲了一句赞美的话呀，那我就会感觉非常的荣耀。这么说吧哈，我们当时的可能绝大多数员工都恨我。
真的吗？
嗯，
这个我想不到。
对，这个因为呢，他们感觉跟我做的话呢，我自己感觉了，他们并没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现在呢，我的同事们呢，跟我的关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系。那你指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满足呢？
我觉得我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感觉成功都是归于自己。
就他们能感觉到？
哇，太能感觉到了，谁都能感觉到。所以说呢，感觉我是很骄傲的。
但是我没感觉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在媒体、也是这样坐在话筒两侧。说明我还是没有看到你更真实的那些在工作中的细节哈。
对，实际上呢，人当然在公众上都有一层包装，但自己内心自己是知道的。
哎呀，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你太残忍了呀？
没关系啊。
就本来这个文君 N 年前访谈张巡的时候印象还挺美好的，今天我自己逼着张巡说，其实我不美好。
现在也不美好，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经常犯罪，只是不一样，就是说呢，第一呢，你认识得到，那你会及时的改正，因为人的性格呀，很多时候你自己往往有上帝给你塑造你的一面，你是什么特点？人在犯罪的时候，他都有他自己的个人的倾向。
你得跟大家讲讲你所说的犯罪是什么，别吓着我吧。
就是说犯罪嘛，这个罪在英文中是那个 sin, S-I-N, 啊，不是那 crime, 不是那个刑事犯罪。那个基督教讲这个犯罪，人生来带有罪性，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那么这个罪的意思就是你偏离了上帝的靶心。希腊文原文这个 sin 就是指的是偏离靶心，就是你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离开上帝的旨意了。因此呢，比如说你像你觉得是荣耀自己，或者你觉得我是希望得到一个我自己，比如贪吃啊，或者我是贪睡啊这样的自由，或者我迟到啊等等，这都属于我认为是一种罪性。基督徒也是在不断的犯罪，他是罪人。只是说呢，第一呢，那我们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们会忏悔，我们会请求上帝的宽恕，同时我们也会在改进。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性呢，我们会主动的，比如和我的员工啊，和我的同事啊进行沟通。我不敢说我现在的员工呢对我100%满意，但是呢，我们是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动态的沟通，是保证大家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我特别好奇，就是大家现在都讲团队建设嘛，
对，
其实这个在任何商业领域都挺热门的，
是，
尤其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讲，都是特别强调这一块的，要创造很多机会让大家去关系搞好嘛。
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你现在跟你团队的同事呀、小伙伴之间关系，那个好是一种怎么好？因为你曾经是说你那时候都是归荣耀给自己，因为你骄傲嘛，所以大家都不满足嘛。那现在你让他们满足，跟我刚说的就那种搞团队建设呀，动不动咱们出去搓一顿呐、卡拉 OK 啊，那样形成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卡拉 OK 什么的，我们有时候也搞。
卡拉 OK 无罪。
对，在一起搓一顿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回到公司小文化，大家理念上相互之间呢有一个认同，价值观有一个认同。公司其实最难的是说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你能够非常真诚的相待，同时你自己又不受到伤害。
你能举个例子吗？
让我一下子举个例子的话呢，公司都是有利益，如果说你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一种可能不太正当的手段，比如说我可能为了方便我跟客户，我这客户没办法安排见面了，那我说是不是撒一个谎，你跟他讲一讲，就是说我今天
病了
或者怎么样哈。
你看我说的多自然。
这种方式我注意到很多管理人员他会这样做，比如让他自己的下属去说我病了，实际上他是他对下属说我在撒谎。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下次再对下属说教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说服力了？像这样的事情呢，我看在美国那些同事呢，他们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从小的教育在城市方面可以说做得非常好，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我那些同事都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不做判断。当然我不能做所有基督徒做判断，但是至少我周边的我的同事合作伙伴都是这个样子。一次两次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关系上面，那 credibility， 你的公信力方面你就会大打折扣。你自己必须得不断努力，说我怎么能不断改进自己，让自己变得不必做这些顺手牵羊的事情而能达到目的。那一方面这样做的话呢，你自己的能力会提高，另一方面呢你也给公司造成这样一个文化，大家呢不要因为抄捷径而犯罪。
嗯，对，我意识到说我们每次说这个关系的建设的时候，
嗯，
更多的都是在多创造一些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嗯，
就提倡去爱呀，但是这个当中好像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就是我自己并不熟悉的一种，其实是聚焦在我自己，
嗯，
我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嗯，
言行一致的人，诚实无伪的人，
嗯，
其实在于你自己的品性，其实是你的品性决定了你周围的关系。
有我认识一个朋友叫 Tom Hill， 这人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品格第一》，他就在我们俄勒荷马城，是我的几个同事的好朋友。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品格或者英文叫 character， 就是你的品格的塑造实际最终决定了你跟员工的关系，也决定了你的绩效。多说两句哈，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嗯，就是咱们一般说关系你翻译成英文叫什么，一般都叫 relationship， 但是呢我会发现那些美国中国通他把中国的关系或者直接就叫关系了，
就专有名词
关系，对，或者叫什么，叫做 networking， 就是指的真正是那种拉关系，这种增加朋友圈、朋友网络的意思。因为 relation 这个词儿在英文中间呢，特别是在英文这个，像比如在美国，我那些基督徒朋友的圈子里，是一个很宝贵的词。那他讲的一种什么呢？比如说我跟上帝的关系，他会用 relationship。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他会用 relationship。 所以说如果你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你去建立一个关系，你不要糟蹋 relationship 这个词。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呢是一种建立一种心灵的连接，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大家互相之间的，大家的一个品格上的接受。和我为了一个功利的目的我会认识一个人，大家之间呢有做一个交易，这不是关系，这是一种交易。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节目，我是文君，坐在我对面的是张寻。我们周围可能都有那样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建立的是利益而不是关系的这种，比如说伙伴，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没那么可爱，嗯，就是这样一种处境。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呢？我们马上去辞职，我们去移民，然后我们去换工作，然后我们怎么样？
从两方面说吧，我倒愿意先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呢这个在一直做一些小公司的管理，给大公司当顾问，给小公司做管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我觉得公司呢，如果说能够建立一种非常好的关系，建立一种非常好的小文化，达到一个你不用打卡，甚至到不用坐班的程度， 你就必须得从管理者先入手，你自己呢必须得建立信任，建立品德，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自己要吃亏，你自己要敢于拿出自己来让别人剖析。
你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的太私密的话呢我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可以讲一个不久以前出现的事情。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员工，就是因为在工作上面一些事情呢感觉有些挫折感，我们遇到一些挑战，那么就离开公司了。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那么我们一直保持沟通。从我的角度呢，其实我也是真实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沟通让他知道我的错误，我把他赢回来了。
嗯，你用的赢是哪个赢？欢迎的赢还是输赢的赢？
两个都用。
嗯，你当时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回来？
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就好比说你这个一个鱼入了网那种感觉，要挣扎的时候，开始我是想尽办法让他留住，
嗯，
但是没有留住，
嗯，
那么后来的沟通就完全是一种真心的，是一种诚恳的，那最后呢，就是说后来的这部分起了作用，而我后来部分恰恰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回来。
你是为了认错吗？
我就是回到说关系，无论是离开还是在一起，我认为呢我们的关系太宝贵了，保持一种真心的超越工作关系一种连接的话是太重要的东西了，所以说呢这方面是我当时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想法。
所以赢回来了。
赢回来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的那个同事呢，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基督徒，要没有他自己这种公益啊这种爱的心的话，他也不会再一次接受我，所以说呢这也是两方面的原因。
双方
的。对。
嗯，所以你是说让自己吃亏，或者说让自己勇敢的呈现在对方面前，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不能算吃亏吧，我认为赚大便宜是我自己本人。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功利也好，就是这种盈亏也好，我已经没有想到，不过至少我觉得那在公司的我的地位比他高，因此呢承担责任也好，沟通也好，那主动还是在我这里。
嗯，所以你是这样看的。
对，
在基督教的体系里面，慢慢权力和责任不会把这两个分开看了，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哦，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你要是读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一种意想不到的惊讶，比如说我们这个习惯了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圣经上他讲说上帝与人立约，那么咱们讲签合同立约的事情，对吧？ covenant 这种约定立约契约关系，那一定是两双方平等的关系，对不对？那圣经讲人是什么？你那么一个有罪的，你跟这么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跟你立约，你不要讲跟皇帝立约了，皇帝都属于天子，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地上的管理者，那你能跟他立约吗？你说你跟你的领导，你跟你的组长说一说，咱俩立个约，你看试一试，对不对？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你从圣经上他讲一种，现在很多人讲仆人是领导，他真正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上帝待人是平等的，不但他跟你立约，而且每次都是人爽约了。他僭约了，是不是？每次履行约定都是他从来不爽约，那爽约的是人。你本身地位低，他跟你平等立约，最后你自己还没有遵守约定。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会看到说，如果你假如说在一个世俗的地位比另外一个人高，你应该怎么去做？更不要讲耶稣给门徒洗脚啊。在美国呢，我感到他的文化中间，他把基督教很多吃得非常透，他会把这些理念应用在自己的管理的实践中去。那么从仆人式领导的角度讲，你要想改变文化，建立一个积极的文化，那么往往我们说正能量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维护领导，不要你去说一些风凉话，或者说
你对权力要
恭敬，
对对对，
要奉承，这样是正能量。
嗯，
因为你要说一些对权力当权者不敬的话，这是负能量，你泄气了嘛。
嗯，
其实我认为如果从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的角度讲，这完全是错的。什么是正能量？正能量就是说呢，你如果是个当权者，你有权利，本身来讲呢，你就已经得到一个人能够得到的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你好行使这个权利，那么也是为了你整个被管理者他的一个权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刚才你说的，让有权利者承担他相应的责任，并且监督他，甚至造成一种文化，他自己要进行严密的自我监督。
有谁监督你？
啊，我觉得我天父在监督我，至少的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我就是说，如果公司里面建立一个正能量的文化的话，上级、当权者、领导、管理者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谦卑下来，卑微下来，受到监督，甚至要有一个自责、自省，要主动的，要在下属面前低姿态，不要等着下属去求你，你呢一定要在下属面前要放低姿态，
嗯哼，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刚才您说要从两方面来讲嘛，
对，
这是管理者的一方面，
没错。
那么你让他们看到了这样一条出路，
对，
嗯，自己也现身说法了，非常感谢啊，真的是很坦诚的跟大家讲你自己的经历。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下属的，
嗯哼，
啊，我说的小伙伴们，
嗯，小伙伴们，
小小伙伴们，那怎么办呢？如果我碰巧我的公司文化也不像你说的那样，然后我的领导就是喜欢在上面摆出一副我很有权力的样子，不可冒犯的样子，就很强硬的让我去做这个做那个，怎么办？
我觉得从小伙伴和小小伙伴来说呢，可以说如果说这个你要是上级他没有办法做到仆人是领导，下级对这个机构的影响肯定是不如上级的，很可能呢你做不了什么对整个文化的建立，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你的小伙伴和小小伙伴要真正的如果能够成为有一个非常好的信仰的人，那么呢他呢会把每一个工作的机会变成一个荣耀上帝的机会，那么他的境界，我们这不谈境界哈，那么他的境界就会超越他人间的老板。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吗？
我认为当然了，你也可以更新你的简历，到外边递简历去，找新的出路去，这也是一条出路，对吧？小人物你也可以影响文化，你也可以带动整个的气氛，但是影响力应该说是位置越高影响力越大。你作为一个小伙伴的话，你无论到哪里去，如果你自己呢能够从你的角度做到喜乐哈，做到尽职，我相信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我在到美国不久听到一个统计，就是说有基督教信仰的和没基督教信仰的在美国，他们的平均收入差10%。
谁收入更高？
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收入更高啊。
这是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很说明问题。其实如果说你把两个群体，因为基督徒中间对吧，有从事各行各业的，有各种种族的，那有各种地区的，非基督徒也是一样。但如果你把全国性做一个统计，能有10%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不得了的。那为什么造成这个呢？我曾经有一次在深圳那个中美商业价值观领导力论坛上有一次演讲，我也讲到这问题。我说基督徒企业家、基督徒的雇员，我们不输任何人。如果说在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下，很可能我们的能力比任何人都强，就是我们在经商方面的能力，我们在工作方面的能力会非常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心态就不一样，我们呢工作的目的不一样，我们的动力不一样，我们不会轻易的被人间的一些不平等、不公平所打扰。即使我们被打扰以后，我们会有安慰，我们会有保惠师，我们会有圣灵，我们会有耶稣。所以说呢，我们有无穷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有这样的信仰的话，他一定会得胜的。
然后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代表有可能我们另外一种反应，就说哎，你看今天这个嘉宾还动不动就说美国好，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们不够好啊？
我这次呢，其实过几天我会在上海的第四届中美商业价值观论坛中间，我也会做一个主题演讲。我讲的题目叫做两个美国。什么叫两个美国呢？就是我到美国看到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好莱坞影片上看到的，我们在纽约的某些股票交易所看到的，那可能是一种纸醉金迷的，是一种非常的追逐名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同时我又看到了美国更多的美国的这个社会呢非常敬虔。我当然现在住在芝加哥，但是我在美国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州住了10几年，那边我们讲就是叫圣经带， 那边的话呢，教堂比加油站还多，那边多数人们呢非常敬虔，他们工作是为了上帝，他们以圣经的这个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有，我在中国也看得到，我也知道韩国也有，其他我觉得有神在的地方，有耶稣在的地方都有。我之所以刚才屡屡的提美国，主要是因为呢，我的生活经验呢是在那边，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大家一个对比。没有冒犯这边听众的目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心中有上帝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对我有说服力。
谢谢。
大家都会说哪里都有好中差嘛。
对。
然后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是基督徒了，那你是不是对我们非基督徒就有点居高临下呀？
不敢。其实呢，我认为基督徒的话呢，往往很多时候甚至基督徒在不信主之前是不如非基督徒的，
不如周围其他人的。
对，甚至信了以后可能他的举止跟其他人直接来对比还不如。所以你看，有很多人会说，我看我周围的基督徒可能还不如我呢。这句话不是没道理，是千真万确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以前讲的说是入基督教像入党，我们要有什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我们自己多么神圣了，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明白自己有多高尚，而明白自己有多么低劣，多么有罪，多么不堪，多么需要人拯救，多么需要忏悔，那么这样才能成为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的信了基督教以后呢，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自己烦闷的时候，我们知道找谁去倾诉，我们深感自己有罪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到哪里去悔过，去忏悔，去寻求宽恕。那么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基督徒肯定会在自己原点的基础之上变得越来越好，那么至少它也是个动态的努力。
嗯，非常感谢。
谢谢。
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啊？
看情况吧。
可能我们小伙伴有新的问题，你要做好准备。
好的，我们随时联系。
好的，谢谢。
好，谢谢文君。
记忆恩典何等甘甜，我醉意的身边竟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是我敬畏，是我不是留在我的身边，当我再也掉进深渊，你却把我救出，你带给我新的生命，无论如何只有我可相信，奇迹一定会在我的眼前出现。 I want one love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Jay